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在这里有千木乐和你打招呼。
好，我是姚谦，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木心。
我是乐意。今天就是新约一百句周末栏目哈，新约一百句的第十七集。哇，真的很快就第十七集了。那打完招呼做什么？当然又是复习啊。我就尝试问问题，就请两位尊贵的姚牧师和木心老师代表听众来回答哈。第一道问题，第六十四句讲到圣旨升天还会再来，然后我们知道后来初代教会就发展得很快，以致没多久呢，哇，就3000信主，教会天天增长，就是第六十七句。那么在教会这样迅速增长之前，耶稣升天之后，中间发生了什么事呢？就是65到66句，就请两位来介绍一下好吗？
65呢是圣灵降临，门徒得力。
对，66呢就是彼得讲道，证主是基督。
哇，全对。那么第二道问题，请听众朋友你也尝试回答哈。我们知道之后教会也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有喜有悲，那究竟是发生什么事呢？
发生什么事情？就是68到71了。68，起来走路，瘸腿的医治。
69，神发怒，夫妻欺哄圣灵而亡。
70，大造逼迫，史蒂凡殉道。
71，凶残扫罗，残害教会。
谢谢两位。那第三道题了，从69到71句，我们发现哈，教会面对内忧，就是夫妻气哄圣灵，还有外患，就是斯提凡给人逼迫以致死亡，还有扫罗也残害教会。那么请问遭受那些逼迫为教会带来什么好处呢？
这个呢就第八章开始让我们了解，就让使徒们跟当时的门徒执事把福音传到更远的地方。
所以这就是因祸得福哈。那今天我们要谈就是初代教会的差传事工怎样发展，因为刚才讲嘛，福音传到更远的地方。以下呢就为你介绍第72到75句啊。其中呢就有好几句是和保罗都是很有关系的哈。72，主光照耀，扫罗归主。
73，约纳外邦，神国拓展。
74，安提阿城，巴宝牧养出信。
巴就是巴拿巴，宝就是保罗。75，圣灵说为我分派。那听第72到75句，肯定就会发现保罗就是初代教会差传事工的重要角色。那现在呢，往下我们就从扫罗信主之后开始说起。
新约一百句，
脉络清晰，
容易记忆，
循序渐进，
深入浅出。
同学新约一百句，
了解历史十大局。
第72句就由伟大的牧师来为我们讲解好吗？
不伟大，我们的圣经人物更伟大。第72句呢，主光照耀，扫罗归主。那我们之前呢讲到扫罗不断的威吓主的门徒，他又去见大祭司，要求发信给大马士革，就是大马士的个会堂等等。如果找到信主的啊，我们看这个扫罗不论男女的都让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可是这次呢，保罗自己往大马士去的旅程却完全，
就是大马士革，
大马士革的旅程就完全改变了他的生命和人生方向。我们知道他碰上耶稣，我们跳读啊，
跳着读，
使徒行传9章3-17节还是何修本。三节啊，我不再重复那个经节了，都是要跳着来念。扫罗在途中将到大马士革的时候，忽然有一道光从天上下来，四面照射着他，他就扑倒在地， 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八节，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
瞎了。
有人拉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士革。亚拿尼亚就去了。十七节，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扫罗弟兄，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再看得见，又被圣灵充满。二十七节，只有巴拿巴接待他，就是接待扫罗，领他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样看见主，主怎么向他说话，他在大马士革怎么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都述说出来。原来扫罗在往大马士的路上呢，蒙复活主亲自寻找和呼召他。复活主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并且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对犹太人来说，同时遇见强光和听见声音，意味着这个是神的启示。来到这里，可能有细心的听友会这样想，耶稣对扫罗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但是扫罗没有直接逼害耶稣啊。但是扫罗残害教会，就等于是残害基督的身体。
是，
耶稣其实是说，你逼害我的教会，就是逼害我。耶稣把自己跟他的子民完全连接起来。扫罗就在亚拿尼亚的帮助下悔改。并且在各会堂宣讲耶稣是神的儿子。哇，这个扫罗真的有这种的改变。复活主在往大马士的路上向扫罗显现的时候，同时呼召他成为外邦人的使徒。这个很重要，外邦人的使徒。
是是是。
我们从加拉太书一章十七十八节就知道，后来扫罗去了亚拉伯，在哪里过了三年，然后回到耶路撒冷的巴拿巴来引荐，得以去见使徒们。
这就可以给我们思考一下，从扫罗的改变，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改变必须圣灵动工，神光照的。另外呢，也看到要投入侍奉还需要其他人。那例如你看到亚拿尼亚和巴拿巴的关心接纳还有鼓励，他们是这样温柔的对待保罗的。今天也许神没有呼召你成为另外一个保罗，可是我们每一个人，哪怕我们多微小，我们都可以成为另外一个亚拿尼亚，把人带到主面前，也可以成为另外一个巴拿巴，把人带到弟兄姊妹中间。那么你愿不愿意成为亚拿尼亚，或者你愿不愿意成为巴拿巴呢？牧师老师，你有没有这方面的经历啊？就是扮演这个亚拿尼亚或者是巴拿巴那个角色呢，把人带到神面前或者是带到弟兄姊妹面前呢？
把人带到神面前或者弟兄姊妹面前有的，但是呢，没有这种亚拿尼亚或者巴拿巴的这种经历的。我相信每个人都是独特的，神会使用他这种独特的恩赐的。
我最近这个也不是什么伟大的保罗人，我是他，哇，三十多年前我到他家传福音的时候，他完全不愿意信主，
不愿意信主，非常信仰。
三十年后呢，我去医院，他病了，居然他很愿意信主，这个就是，他家人也说，这个人真的是神迹。
我觉得神特别就让你有这个经历，从看到他心硬，现在也是你带他信主，对吧？
对对，所以我也感恩，不是我有什么能力，
明白，
是神让我看见这个。哎呀，真的是他的作为，
这么信应的人，
而且也给我们信心。哎，不要灰心。长期不信主的，你的家人呢、亲朋呢，等等呢，他们在神的恩典底下还是有转机的。
对，所以呢，我们还是可以成为别人的亚拿尼亚，把人带到神面前，不要灰心。好，我们就来到七十三句，愿那外邦神国拓展， 也是讲到差传有关哈。那初期的教会信徒呢，差不多全是犹太人，也没有迹象显示他们会接纳外邦人，而且当时不跟外邦人交往也是理所当然的，在犹太的律法哈，一直都是这样。因此呢，哇，神就使用一些特定的时间来教导教会，神原来的本意呢是愿意让万民得救的。然后呢，第八章就发生一些事情了。
对，在这个使徒行传第八章告诉我们，耶路撒冷教会大遭迫害，信徒就四散，他们于是有机会向非犹太人传福音，他们在撒玛利亚传道，执事腓力更在圣灵的带领下使一个埃塞俄比亚，也就是埃提阿伯的太监信主。后来腓力又去了犹太人和外邦人居住的该撒利亚，也叫凯撒利亚，传福音。在使徒行传第十章也记载了神如何让彼得知道外邦人也可以成为教会的一份子。对犹太人而言，遵守割礼和饮食条例，也就是只吃洁净的食物，是遵守律法、尊重神的表现。神也就用一件关于饮食的事去改变教会领袖彼得的想法。我们来读《使徒行传》十章十一到十六节，以及34到35节。看见天开了，有一块好像大布的东西降下，四角吊着坠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角的走兽、爬虫和天上的飞鸟。又有声音对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却说：“主啊，绝对不可。凡污俗和不洁净的东西，我从来没有吃过。”第二次有声音再对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污俗的。”这样一连三次，那东西随即收回天上去了。34节，彼得开口说：“我真的看出神是不偏待人的。”35节，不但如此，在各国中那敬畏他而行义的人都为他所悦纳。在彼得所见的异象里，我们看到神吩咐他吃布上的动物。可彼得一看见就知道这些食物是被利未记十一章以及申命记十四章定义为不洁净的食物，所以彼得不敢吃。这对犹太人来说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是的。
于是神为彼得开窍，神所洁净的他不可当作不洁净的，实在动物只是象征，神所指向的是人。因为在犹太人心里，外邦人就是不洁净。但是现在神定外邦人为洁净，告诉彼得外邦人可以像犹太人那样信主和得着永生。这对彼得和其他犹太人而言是一件非常难以接受的事情。
是的。
但是彼得顺从圣灵的带领，来到哥尼流家，向他们一家讲述福音。当时又看见圣灵降临在听到的人身上，这些奇妙的经历让彼得确实知道神悦纳外邦的心意。彼得后来更忠心地在耶路撒冷的信徒面前辩明这件事。我们可以看《使徒行传》的11章1到18节。
这个都是彼得呢在服事里面呢，神给他一个很特别的经历啊。但是这个经历非常重要啊。
是的。
来到这里呢，我们可以发现，哎呀，原来神呢，通过三件大事情，令教会认识他是悦纳万民的神。那三件事呢，第一，耶路撒冷教会大遭逼迫。我们看见信徒四散，到撒玛利亚跟其他地方传福音啊，这个是逼迫带来的后果。第二，就扫罗悔改归主啊，那么神拣选扫罗成为专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徒。第三，神吩咐彼得到哥尼流家中传道，神先改变彼得，也让跟随彼得同去的几个弟兄，他们也清楚可以看见一切发生的事情。好让彼得能得到其他的使徒的祝福跟支持，因为其他人没有好像他这种亲身的经历嘛。神要教会知道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也可以悔改得生命啊！所以《使徒行传》11章18节就很清楚的记载了，因着人顺服神回应圣灵而四散来传福音，因着神预备训练宣教士，因着彼得改变固有的观念，而且也明白神的心意啊，犹太人以外的外邦人就得以听闻福音，而且建立教会。我们也因着这个呢，看见神的国度得以拓展。 在使徒行传的开头啊，我们读到教会在耶路撒冷发展，那个在使徒行传最后一章我们就读到教会已经发展到罗马了。
那上述有三件事情哈，一个是耶路撒冷教会大遭逼迫，反而门徒四散去传福音，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扫罗悔改归主，还有第三项就是神吩咐彼得到哥尼流的家中传道，就是哥尼流就是外邦人了哈。那这三件事情当中，哪一件事情最触动你的心？为什么呢？
主，你要往哪里走，我就跟你走，领我走到世界尽头，一生不再回头，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我们的祷告，让复兴从我们开始，将主爱带到人群中。主，你要往哪里走，我就跟你走，领我走到世界尽头，一生不再回头，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我们的祷告，让复兴从我们开始，将主爱带到人群中。世界尽头，一生不再回头，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我们的祷告，让复兴从我们开始，将主爱带到人群中。主，你要往哪里走？
刚才讲到呢，神借助三件大事哈，让福音广传，其中福音所及的一个地方呢，就是安提阿。安提阿后来还成了初代教会一个重要的差传基地啊。现在我们先来看看巴拿巴和保罗怎样在安提阿牧养出信的人，然后再看看安提阿怎样成为差传基地哈，蒙圣灵带领差出宣教士。那这就是第74句，安提阿城巴宝牧养出信，巴就是巴拿巴，宝就是保罗，把它简化是方便你记忆的。我们先来读一段经文，记载在使徒行传11章19节上，还有21到23节，还有是25到26节。19节，那些因斯提反的事遭患难而四处分散的门徒，只走到腓尼基、塞浦路斯和安提阿。21节，主的手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数很多。22节，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的人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到安提阿去。23节，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要立定心志，恒久靠主。25节，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26，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和教会一同聚集，教导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的。
这个呢，这段经文我非常喜爱
啊，
特别这里刚刚你念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的，所以这个安提阿是特别有名。安提阿位于耶路撒冷以北大概500多公里，是罗马辖区叙利亚的名城，是罗马帝国第三大的城市，
所以很有规模，
很有规模。安提阿一带地区有许多说希腊话的犹太人聚居，是个有不同文化教会的城市。那么我们看见啊，使徒行传啊第七章末，斯提反呢召害以后呢，好像门徒就来到安提阿来传福音。有好些犹太人和希腊人都信了主。 一开始呢，门徒只是向犹太人来讲道，后来呢，有少部分人愿意承担跨文化的宣教工作，这样呢，福音就进入了希腊人的群体了。这个时候呢，耶路撒冷教会就差派巴拿巴去鼓励他们，就是刚刚那段经文了。巴拿巴果然呢，擅长建立栽培门徒，劝勉安慰门徒的。他不但鼓励安提阿出信的人，还专程去大树找扫罗来安提阿，他们两个一起来教导教会出信者。巴拿巴可能保罗呢用了一年的时间来牧养安提阿的信徒，就让出信的灵命能够很快茁壮成长。那么新基督的人首先被称为基督徒，我们刚刚念就是在这个安提阿这个地方了。
所以安提阿真的是很有代表性哈。
对，安提阿是由一群没有什么名望的弟兄姊妹建立起来的教会。虽然圣经没有提到他们的名字，但是主耶稣基督知道他们的名字，其实就是十二使徒，出身都是籍籍无名的渔夫税吏，开始也没有半点的声望，只是主耶稣拣选了他们，以言行身教培育他们，又使用他们。安提阿教会的出信者有巴拿巴和保罗用心栽培牧养，灵命就越发的健康。如果每个信徒肢体都能够恒常的祷告读经，他们跟主的关系就会日渐深厚，就能恒久靠主。但他们需要有成熟的弟兄姊妹去到他们中间，教导他们，陪伴他们读经祷告，把神的话语教导他们，让他们接着学习和遵守神的话，变得更像主，成为真正跟随基督的人。这些都需要花上时间还有爱心。听众朋友或者弟兄姊妹，你愿意成为一个栽培出信的人吗？让他们成为一个扎实的基督徒。
我们再来看看安提阿教会的拆船事工哈，这个由一群忠心遵行大使命的门徒建立的教会呢，由巴拿巴、保罗牧养的哈，刚才已经讲过了，是个爱传福音的教会。然后我们就直接谈到他的拆船事工，因为牧养出信根基建立了，就是拆船。第七十五句，圣灵说为我分派，使徒行传十三章一到三节是这么记载的。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个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为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与西律分封王一起长大的马念和扫罗，这就是这个教会的领袖哈，你要注意他们就是领袖。他们在侍奉主和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做的工作。于是他们进食祷告后，给巴拿巴和扫罗按手，然后派遣他们走了。这就是相关那个圣灵差派的经文。那么这里呢，其实也提到，刚才说了，经文提到安提阿教会有五个领袖，就让木星老师来介绍一下好吗？
对，关于安提阿教会的五个领袖呢，显然巴拿巴是非常重要的。
是的，
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从耶路撒冷教会派去安提阿做牧养工作的重点领导牧者。
对。
第二个就是称为尼杰的西面，也非常的特别。尼杰的拉丁语是黑的意思，但西面是犹太人的名字，所以他很可能是进了犹太教后来信靠耶稣的非洲裔信徒。第三位是古利奈人路球，应该也是黑人，因为古利奈是北非的地方。第四个是马念，他与西律分封王一起长大，应该有很不错的社会地位。第五位就是扫罗，在当时还不是闻名的宣教士，他只是被巴拿巴从大树找来一起做牧养工作的传道人。但就是这样一个由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的人组成的教会领袖团队，却可以同心事主，一同进食祷告，
很不容易啊。
对，
最难得的是他们在进食祷告中从圣灵领受到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出去宣教，个人都顺服圣灵。扫罗蒙拣选做外邦人的使徒，到现在真正出发，他等了 差不多十多年，
嗯，
现在神的时候到了，就是他该出去行动的时候了。
是的，
巴拿巴是一位成熟的牧者，大概也很能平安地领受圣灵的带领，虽然这对于重感情的他来说，要离开群羊多少会有一些不舍，
嗯，
但是最难得的是其他教会的领袖们愿意放手让自己教会最优秀的牧者出去。这两位可是一手培育他们教会成长的人，当一个教会的核心领袖离开，肯定会为教会带来人手的紧张、情感的不舍，甚至领导的危机。
嗯，
可是教会就这样顺服圣灵，差派他们出去。
真的，当我在看这段经文，我就想起，如果我教会的主任牧师或者我最敬仰、最依赖他的牧师们两个说，我们现在去宣教了，哇，我可能也是很没有安全感。
所以呢，这段经文很重要啊，在差传事工里面呢，帮助我们认识神，呼召人出去宣教有几个特点的，很值得留意。第一，呼召不但是个人的，也有团队的印证。
嗯，
那么圣灵呢，不但对扫罗跟巴拿巴说话，也对教会其他的领袖说话嘛。
嗯，
那么今天我们希望知道神的心意，其中一个方法就是看圣灵有没有把同样的感动跟引导呢，放在不同人的心里彼此印证。
所以如果我要去宣教，但我全教会的人
都反对，
那就值得去再反思一下。
对对对，所以那个群体的印证很重要。第二呢，就是呼召的落实往往需要装备跟等候的。
对的对的，
虽然保罗在大马士革的路上已经知道他要在外邦人中做工，
嗯，
因为使徒行传26章17到18节就是这样的表达嘛，
嗯，
但到真正出发，哇，确实是十多年之后的事情。
嗯，
很多神的仆人在为神做工之前呢，神都会先让他有充足的装备。
嗯，
或许神呼召你做某项事工，但你还没有预备好，因此现在我们就要在神的话语上来装备自己，让神陶造生命，学习与人相处，并且做好目前的本分。
很多时候不光是恩赐或者才干，可能你在人际关系没有准备好，神也会磨练你。
第三，最后呢，就是宣教的呼召往往临到那些已经开始侍奉并且在教会里做领导的人身上，
嗯，
因此不要太快把巨大的责任交给初心的人，他们需要时间成长跟预备，
嗯，
教会也要预备，
嗯，
并且好好的照顾培养工人。
对，
新约一百句第72至75句，主光照耀，扫罗归主，越拿外邦，神国拓展，安提阿城八宝牧养出信，圣灵说为我分派。同学新约一百句，了解历史识大局。
来个思考题哈，保罗、亚拿尼亚、巴拿巴三个人当中，你目前哈最希望以谁为榜样呢？三个人当中哈，为什么你想以他为榜样呢？就留给你的思考题。最后当然是重温今天的口诀，这一次请木心老师先开始吧。
好的，72句，主光照耀，扫罗归主。
73，约拿外邦，神国拓展。
74，安提阿城八宝牧养出信。
75，圣灵说为我分派。
谢谢两位搭档，嗯，今天也谢谢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和我们一起学习新约一百句，了解历史十大局。
我是姚谦。
我是木心。
我是乐意。
拜
拜，
再会。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种草，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能与浇灌着